欢迎收听《高尔夫秘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俊生。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职业选手在果岭上推杆的思维。对于那些杆数迟迟停留在80到89杆上下这样层级的球友，始终无法去突破自己最佳成绩的因素，除了我们在第55集曾经所提过的，进攻果岭的思维之外呢，再来就是经过我整理之后，我发现有 20% 的人呢，对于推杆力道的掌控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好，而造成他无法降低杆数的原因。再来有 80% 的人在果岭上推杆的时候呢，他们缺乏了想象力。怎么说呢？我来替大家整理一下，在果岭上推杆的时候应该注意哪几个重点。而这样的思考逻辑就是我们选手在比赛过程当中的思维。有时候看似很简单的一杆，但是为何无法将球准确的推到你想要的地方呢？其实这跟你在准备打这一杆的想法与事前准备有很大的关联。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你在出手的时候无法像职业选手一样这么的果断，甚至还会让你在准备下杆的时候还会有所顾忌，最后导致连最简单的离洞口不到两尺的距离也推不进呢？那就是你在准备出手之前的资讯其实并不是这么的清晰和明了。如果你也想和职业选手一样能够果断的在果岭上将球控制自如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学会和职业选手一样的思维，这样才能彻底改善你在果岭上脑海中那些犹豫不决的缺点。那么究竟职业选手在思维到底是什么呢？听完这一集的节目你就会知道啦，所以一定要听到节目的最后哦。第一个，果岭的速度。当我们在下场之后的之前呢，我们一定会先去了解今天的果岭速度到底是多少。而这个资讯呢，可以从哪边去得知而来呢？第一个，你可以从出发站去了解比较好的球场，比如像全国啊、东方、永汉、美丽华或者是扬森，他们在出发站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先去挂一个告示牌，去告示所有今天来打球的球友，跟他们说今天果岭速度是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知道果岭速度多少情况之下，我们再如何去了解我们要控制多少的力道啊。再来第二个，你可以从杆地的身上去得知一下，你可以去询问一下今天果岭速度大概是多少。我相信比较专业的一个杆地，他们都会非常了解跟清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会决定在于就是你们在推杆的胜败的表现。所以当你清楚明了推杆速度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才会有一把尺，今天果岭速度是非常快的还是非常慢的，所以在推杆力道的控制就会有所不一样。第二个，距离。而所谓的距离呢，就是当你球上果岭之后，你的球与洞口之间的距离。这个时候我在打比赛的时候，我时常会提醒自己，不管多远的距离，如果说我只要我没有办法有把我一推进去的话，我都会将它控制在剩下两步以内的距离。怎么说呢？因为我平常在练球的时候我有一个练习的习惯我也可以将这样的练习方式来提供给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你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练习看看。首先我会去练习一步的距离，再来练习两步的距离。而一步的距离呢，怎么练习呢？其实这两个有个共同点，就是第一个步骤，我们在练习推杆的时候呢，我们的双脚一定要与肩膀同宽，这是一个基准点。而第二个呢，我们每一次球所摆放的位置一定是在我们的左眼正下方，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当你的球摆放的位置在左眼正下方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我们球跟我们右脚尖的距离会比球跟左脚尖的距离来得更长一些些。而这个时候如果说以一步的距离来说的话，我会让我的杆头往后拉至球跟右脚尖中间的地方，然后再摆荡出去，这样的距离呢，基本上我就把它推到一步的距离左右。然后再来这个时候我推到两步的距离，当我在练习两步距离的情况之下呢，一样双脚与肩膀同宽，我会让我的右脚尖当作是一个基准点，在推一步距离的时候，我会让我的杆头往后拉至球跟脚尖一半的地方，这是一码的距离，就是所谓一步的距离。那两步的距离呢，我会让杆头往后拉至脚尖 的地方，然后再送干出去。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我会把这样用这样的方式，基本上你想要推到两步的距离，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SOP 的流程。所以只要我没有办法将球一推进去，这个时候我都会让它留在两步范围之内。那最终看球跟洞口距离剩下多少，如果剩下一码的话，我就用刚才就是双脚与肩膀同宽，然后让杆头往后拉至球跟脚尖的一半，再冲杆出去，这样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两码的话呢，我就让杆头往后拉至脚尖的地方，然后再冲杆出去，就像这样用这样的方式不断的练习啊。这个时候我相信你想要降低你三推的概率就会提升很多。第三个，力道的控制。所谓力道控制呢，基本上很多的人很常会听到你上多少放多少，或者是你上杆上多少送杆上多少。你要先了解一些事情哦，其实我们在科学数据这样子不断的研究跟更新的情况之下，我们在上杆如果说上杆比例是1的话呢，我们在出去的时候送杆的幅度是上杆的 1.2 到 1.5 倍的距离。所以相对性的，我们在下杆的时候一定是会有个加速的动作，不会有一个减速的动作。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再慢慢去控制你的力道，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部分。啊，再来第二个，力道控制除了利用你的上杆的摆幅能够去控制你的距离以外，再来就是还有你的节奏。当你今天上杆比较慢，跟送杆也比较慢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当你今天要推两步的距离的时候，你的摆幅会做得非常的大。但如果说你今天你可以加快你的推杆的摆幅的节奏，你会发现你的摆幅其实不需要做得太大，但是你也可以推到两步的距离。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节奏说一、二，用这样的方式，当你做一的时候，你是在往后引杆。停住的时候准备做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都是在做一个下杆的延展的一个动作。但如果说我今天将节奏调成为一二，你会发现你很快就必须得下杆了。而这样的方式呢，以第一个节奏慢的节奏来说的话，你会感觉这个球比较没有一个撞击的感觉。而第二个节奏比较快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在推杆的时候比较像是用敲击的方式。其实这没有所谓的对跟错，就是按照每一个人习惯的节奏，然后去做一个力道控制的掌握的练习。第四个，想象力。想象力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有 80% 的人其实基本上对于在果岭上的推杆的想象力其实并不是这么的丰富。而这想象力呢，基本上我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比如说我会将我的推杆路线从我的球到洞口过程当中球是怎么滚动的，而这样的路线，一个虚拟的路线，我会从我的脑海里面不断的浮现出来，然后当我拟定好这样的路线情况之下，我再去执行它是否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而这个又会有一个好处，这样一来呢，可以很果断的去告诉自己我的路线的判断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我会建议各位的球友可以慢慢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就是在推杆的时候，在推每一次推杆的之前呢，你一定要在你的脑海里面很明确的告诉自己，有一条很清晰的路线是可以看得到你的球到洞口之间的滚动的路线，是它是如何呈现出来的，然后你再仔细的去操作一遍，看你所想的跟你所做的最后球的滚动方式是否跟你所想的是一模一样。如果有的话呢，恭喜你，你的判断是没有错的。第五个，路线的判读。通常我们在打球的时候，我们路线的判读啊，基本上都是这个资讯通常都是来自于杆地给我们的一个资讯。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有听过，杆地所给你的资讯最终只能当作是一个参考而已。为什么？因为杆地一下子同时要服务这么多的球友情况之下，他能够放在你身上的心思有多少，除非你给他小费很多，那就另当别论。又或者说你跟这个杆地非常非常的熟，又或是说你今天打球你所配到杆地是一对一，不是一对二或一对三一对四之类的，这时候才有可能杆地给你的资讯是比较正确的。但通常以大部分来讲的话，杆地都是一对三一对多，对吧？ anyway， 所以这个时候杆地所给你的资讯，你认为它的参考价值有多高？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说一下，你一定要开始慢慢学习如何去判读果岭它的路线应该怎么去走。 很多人会说要去看草纹，很多人去看坡度，但是我告诉你，你先排除草纹，你先去看坡度，因为坡度是最直接影响球滚动的方向的一个方式，草纹而是其次。草纹呢，基本上我只会看顺草或是逆草，因为顺草逆草它是决定于就是你球滚动的推出去的那个速度，而再来就是坡度会导致你球最终的流向，你一定要了解。球当我们今天将球往高处推的时候，最终它一定会往低处流，所以这个时候果岭的判读呢，基本上第一个要件，你一定要先从坡度的判图先去了解哪边高，你就往哪边推，最终它一定会往低处流，用这样的概念就对了。第六个节奏，而这里的节奏呢，指的不是你推杆跟摆荡或是击球的节奏，而是来自于你在打击之前的预击流程的节奏。什么意思呢？我们通常很多人在讲说节奏很重要，而所谓的节奏呢，所谓讲的是比赛本身的节奏，而不是你挥杆的节奏，也不是你击球的节奏。所谓的预击流程就是说，你在打每一杆的时候，在推每一颗球的时候，你的预击流程所做的是否是一模一样。比如说以我自己来说的话，当我今天上果岭之后准备换我打了，第一件事情，我会将球摆上去。这个时候我还不会将我的 marker 捡起来，我会先站在球的后方蹲下去看一下路线，再走到对面蹲下去看一下路线，再走到果岭的左右两侧去看一下路线，之后呢去想象一下球的滚动路线，还有就是我要给它的力道要多少，去想象一下，顺便去感受一下，去做一个试挥。基本上我会试挥五下，然后站上去，而我站上去之后呢，我的习惯是右手先放球杆，让我的杆头瞄准目标，这个时候再将我脚站姿打开，然后左手再握上去，右手再重新握，然后我会试着让我的肩膀放松，稍微抖动两下，然后再去执行打球。而这个部分呢，是属于我自己的预计流程，我是把它解释成这么的详细。而相对性的，你们有没有去真正的去告诉自己我的预击流程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呢，你可以试着在每一次打球的时候，请你的队友用他的手机帮你在击球之前的所做准备动作录下来，在打每一次的时候都录下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回来的时候可以自己检查是否都一模一样。如果都没有一模一样的话呢，基本上对我来说，这个时候你的节奏就会有点不，有时候会跑掉。当你越打越急的时候，你的节奏会越做越快，甚至是你根本也懒得做你的击球预击流程，站上去马上就打了，对吧？这个时候请问一下，你要怎么能思考呢？当你今天你的思考逻辑是一个比较处于混乱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让自己心里冷静，将球打好，对吧？所以说我在训练我的选手的时候，我都会用一个很简单一个检查的方式，让我去很明确的去看出我今天这个选手他在比赛的时候是属于比较紧张的，还是属于比较放松的，还是属于比较正常的状态。我都会在他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会请他们做几个预计流程动作，然后从准备开始做的时候，我就将我的码表按下去，一直到他们将这颗球打出去的时候，我再让我的码表按停止，然后我会请他做个十次。而这个时候呢，我会基本上他们打每一颗球所花的时间大概都是在比较好的状态上都是在28到30秒之间 的时间就出手了。所以说如果说今天我要如何判断这个我的选手状况好或不好，我可以远远的，我甚至不用站得很近看他打球，我只要在远方看他打球，从他准备开始击这个球之前呢，我就拿起码表开始去计时。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发现他的击球速度比他平常的时候来得快，那就表示他今天的状况可能很好，或是他手感很好，甚至连有时候连想都不用想，方面目标看好，球杆选择对，拿起来又出手，就表示这个时候这个选手今天的状况可能是很顺的状态。那如果说我发现他今天击球速度比平常来得更慢，很有可能就是他在判断的过程当中跟他比赛赛前所练习的时候的想法有一些出入，可能不是这么的果断，又或是说他今天状况非常好，变成是他要想很久才帮他去出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就去做一个测量，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自己的最佳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节奏。 所以你在下场的时候呢，就是应该用这样的节奏在打球才对。所以这样的练习的方式呢，我会建议你们在练一场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又保持有这样的习惯，不要去小看每一次在训练的时候这些细节的动作，而这些细节动作呢，当你到了场上去之后，才是你救命的一个方式。第七个，球最终停止的地点在哪里？我们在推球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不是一味的看着洞口，然后就想着想要把球直直往洞口方向给推出去。有时候我们要是没有办法把握让球一杆进洞的话，我们也要去设法去想象一下，我的球最终所停止的地方要在哪里。比如说你要处在一个下坡的状态，或者处在一个上坡的状态，这个非常重要。还是你是习惯性推，还是说你是一个习惯性擅长推右曲球的人，还是你是习惯性擅长推左曲球的人，这个都是观念，而且这也是关键。如果说你是擅长推右曲球的人，最终你将球留在一个推左曲一个路线，请问一下，你要进洞的几率，你要进洞的概率会大不大？应该对你来说应该是55吧，50-50对吧？或者说老师要看一下距离，如果距离近的话不怕，那距离远的话呢？那么给阿贝西，抓阿贝西对吧？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推球的时候，有时我们 even 我今天要是没有办法将球一推进洞的话，我也会让第二杆留在一个我比较有把握的推杆路线跟距离。所以说这个时候变成是说，你如果说没有办法一推进洞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判定一下，有时候不一定要推在你的line线上，你可以很有点像是有策略性的将球留在你第二杆比较好进攻的路线上面，这才是重点。第八个，去想象自己永远都只是在推出直球而已。所以今天不管你判断出来的果岭的那个路线是右曲球，或者是左曲球，或者是一个 S 型一个路线，不管，永远都是抓一个转折点，然后去想象你的球到转折点这个方向，它就是很单纯推一个直球而已。然后这个时候呢，去想象你虽然在推直球，但是你的力道要感觉好像是要控制在洞口附近，这样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想着说我球最后要转弯啊之类，有点面，我跟你说那些都是多余的想法。你只要永远去想着你所瞄准的地方，当你瞄准好之后，去想象你只是在推一个直球而已。第二个就是力道控制，这样就可以了。第九个，即使要失误，也要失误在最高点的位置。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的球到洞口，它的滚动路线是由右往左，如果我们在推球的时候，这个球要是没有办法进洞的话，我即使是 miss 了，我也不能让它从最低点的地方 miss。 什么是最低点？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今天我们是推一个由右往左的路线，就算这个球没进洞，你也不能让它从洞口的下方经过，你一定要从洞口右侧上方的方向去经过它。我们很常爱说，我们在打推杆的时候，球一定要过洞对吧？因为推过洞才有机会进洞。所以说 even 我今天这个球没有推进洞的话，就算我要失误，我也不能让它从洞口的最低点，就是左侧的地方去经过它，我一定要从洞口的右侧的方向去经过它。就算这个时候如果说没进的话，你能够从上面去经过的情况之下，当你运气好的时候，它搞不好碰到洞口边缘，它还有机会走后门将球掉进去。相信我，你一定会遇得到。那再来最后，当你拥有以上这九个想法之后呢，你只要毫不犹豫的去执行就好。虽然我以上讲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如果说其实你努力练习一下，你稍微去思考听一遍，然后执行，然后彻底去执行做一次，我相信它根本花不到你30秒钟的时间。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各位当作是一个参考。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你按下节目的追踪与订阅，也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顺便到我的粉丝页按个赞，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的节目咯。我是吴俊森，我们下集再见。